甘霖福音及信仰系列。永恒的福音，甘霖媒体资讯制作，张玉明牧师和李少凤姐妹联合播讲。第一部，个人谈道手册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是张玉明牧师。我们现在要来看个人谈道手册的第六课，人的犯罪。这课的目的是要帮助听到人了解什么叫做罪，承认他是罪人，进而预备他的心来接受救恩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一课。少凤姐妹，我们上次提到坏天使在这世上的活动有哪些呢？
他就是躲在偶像的背后，让人来拜他，透过人对偶像的崇拜，他行一些很灵验的事情，让人误信以为真。还有他就是透过一些民间的宗教的行为，像抽签卜卦、看风水、看手相、摸骨算命，这些紫微斗数啊、占星术等等，做一些灵验的事情，所以让人也信以为真，受他的控制。还有就是附在人的身上做一些灵异的事情，像交鬼的、行巫术的，还有这种过阴的，他附在人的身上，像鸡同灵媒，然后让人以为可以跟死去的人来交谈，事实上呢根本就是在跟邪灵讲话，跟鬼打交道。
很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讲完了这个灵界的现象以后，我们要回到人的身上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，那就是为什么人类会犯罪，还有什么叫做罪，罪的结果是什么。那么我们要来看为什么人类会犯罪呢，我们就要回到一个非常基本的神的创造。那这个就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。请你来念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。
好，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
在伊甸园里面，神安排了各样的果树让人可以享用。在各样的果树里面，神特别提到了两种树，这两种树是什么？
就是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。
很好，假使按照字面上来看，你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会得到什么？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，会得到什么？
如果按字面上来看，那生命树的果子吃了就会有生命啊。那如果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，应该就能够分别善恶。
好，那么我再请你念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。
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
那么在这里神要人吃的是什么，不要人吃的是什么？
神让人吃的是所有的果子，包括生命树的果子，但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不要我们吃。
非常好，人要是常常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可以得到生命力，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下去。你知道人追求长生不老的这个过程里面很有意思啊，有一个连续剧啊，提到一个帝王，他要追求长生不死药，就吃了以后呢就真的不死，可是呢变得很老，老到身体有各样的退化，但是就是不会死，那其实这是很可怜的。所以不但长生是人所追求，人还追求一个什么不老，就是说他的身体不会衰老。那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按照它字面的定义来看呢，给它生命不只是它不会死啊，而且是每一天生活所需要的力量能够重新得到。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生命树的叶子可以治疗疾病，表示说这个生命树不但让你长生，而且让你不老，那是一个神本来要给人的一种生命的方式，就是让他每早晨都经历神心的恩典，这个是神所要赏赐给人的生命。那么分别善恶树呢，其实它的原文应该是知 善恶树。那我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，神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，我们都可以了解，那为什么神不要让我们吃知善恶树的果子？能够知善恶，能够分别善恶，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？
对啊，能够知善恶应该才对。
好，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，等一下我们再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现在就先请你念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个题目，就是为什么撒旦要引诱人犯罪。
创世纪三章一到五节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
这里的蛇是谁在借着他来说话呢？
撒旦。
对了，好不好，你再念一下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，那我们来看看他给我们的解答。
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
这里提到撒旦就是那个古蛇啊，远古时代的蛇，指的就是创世纪这里所说的。所以最早的时候，撒旦就是借着这条蛇来试探人类啊。那么撒旦为什么要试探人类呢？为什么他要让人犯罪呢？他要达到的目的是要让人类失去跟神美好的关系，所以他可以愚弄人类。举一个例子，假设说有人要把你的子女卖到不良的场所，像把你的女儿卖到妓女户，把你的孩子卖到帮派的当中去做勒索打架或是贩毒的工作，那你想他所面对最大的拦阻是什么？
应该是父母吧。
对了，做父母的爱他的孩子，一定会尽一切的力量来保护这个孩子，对吗？
对。
但是假使你的孩子非常的叛逆，到了一个地步呢，他逃离家门，这个时候你就不再能够保护他了，对吗？这个时候很多坏人就有很多的机会来愚弄你的孩子了。在美国的纽约市呢，有许许多多的年轻的男女，常常他们陷入犯罪集团的控制里面，在那里贩卖毒品，贩卖身体。有很多呢，本来是从不错的家庭中出来，就是因为离家出走，就陷入这样的光景之中。那我就要问你了，人类在没有犯罪以前，撒旦有没有办法来欺负他们？
应该没有办法，因为上帝会保护他们。
非常好，在人和神当中，没有任何罪的拦阻以前，人和神有非常美好的关系，人可以面对神，和神有美好的交通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人是在神全能的保护下面，撒旦没有办法在人身上轻举妄动来压榨人得到任何的利益。但是人犯罪以后，人跟神当中的关系断掉了，这个时候撒旦就可以从中得利啊，从人的身上攫取许多的利益。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，在民数记22章到25章，那这里呢记载以色列人来到摩押的平原，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。这个时候啊，摩押王叫做巴勒，他花了很多的钱要召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，可是呢神不允许巴兰咒诅以色列人，所以巴兰就反而四次祝福以色列人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以色列人顺服神，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时候呢，恶者没有办法来碰他。所以巴兰要走的时候呢，他就教了巴勒一个很狠毒的伎俩，他就是要摩押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来行淫乱，来跪拜摩押的神，吃祭偶像的祭物。因着以色列人的犯罪，神用瘟疫击打以色列人，以至于像民数记25章第9节所说的，24000人倒闭在地。巴兰因为神的禁止不能咒诅以色列人，以致无法达到的目的，借着以色列人的犯罪，巴勒达到了。另外一个撒旦要诱惑人犯罪的很重要的动机，就是 借着人的犯罪呢，撒旦可以从人身上夺取那个管辖世界的权柄。请你来念创世纪三章十七节。
神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
好，本来神是把治理这个地的权柄交给亚当，但是因为亚当的犯罪，地跟亚当就不合作了，所以这个世界今天人不能够很有效的治理。撒旦乘虚而入，攫取了许多原本属于人的权柄，达到了撒旦想要做世界之神的梦啊！所以假使你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，圣经怎么样称呼这撒旦？
耶稣说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
好，再请你念十四章第三十节。
耶稣说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降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
耶稣所提到的世界的王是谁呢？
就是撒旦哦。
很好，本来这个世界是交给人来治理的，但是曾几何时，撒旦成为世界的王。那么撒旦要引诱人犯罪的第三个动机，就是他可以欺骗，可以迷惑人类，让人类来拜他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四节提到，撒旦要与神同等，这是撒旦犯罪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。所以当人离开神以后，不在神的保护，不在神的照顾之下，撒旦就有许多的机会来迷惑人，让人来拜他。有人拜他，就能够满足撒旦当初堕落时的欲望，他这样子做呢，能够窃取神的荣耀。好，那么我们提到了神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，我们也谈到了为什么撒旦要引诱人犯罪，我们接下来就要实际来看人的犯罪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来看看什么叫做犯罪。请你特别是念第三章的第五节。
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
好，撒旦给他们的试探就是说，当你们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呢，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我们来假设一个情形哈，亚当他受造的时候只是一个人，所以神就从他的肋骨取下一部分，做成一个女人，作为他的配偶来帮助他。那么神在还没有为他做这个配偶之前，神首先要在他的心里产生一个这样的欲望，所以神就让他为动物来命名，所以动物就一对一对的从他的面前走过了。这个人一看呢，哎呀，真有意思哈！每一对动物呢都是有公有母，每一对飞鸟呢来到他面前都是有公有母，所以他们看到他们这样走过去的时候，相依相偎，非常的亲密，他就觉得嗯，这实在是很好。他一直看呢，每一对都这样子，那他就开始想到，哇，那怎么就只有他没有？所以在他的心中就开始有一个这样的欲望。那神是在他心中开始有这个欲望，开始这个需要以后呢，才为他造了一个夏娃来帮助他。那么我们假设有一天亚当跟夏娃吵架了，夏娃让亚当非常的生气，那么亚当就想到说，那我为什么要用你做我的配偶，我就不如去找动物来做我的配偶。那么亚当就到动物当中去找，然后就看到也许这个动物呢，我可以把它拿来取代夏娃做我的配偶。可是他心中又觉得好像不太对，到底这样做是好还是不好？那当他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请问你，他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或是不对的时候，他要去问谁啊？
应该是要去问神了。
很好，因为那时候神每天黄昏的时候都在花园里面与他们一同行走，所以他就可以把他的问题，他不了解的地方就可以拿来问神，问神说，神啊，这是善的还是恶的，这是对的还是错的。但是当他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以后，就像撒旦所讲的是， 你就如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，所以他就不需要再去问神了，他自己可以像神一样来决定这件事情是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的。所以我们来想想看，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例子，譬如神当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亚当给他一个夏娃。可是呢，我们人历史历代，特别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说，我是一个很有钱的员外，那么我只娶一个老婆呢，真的是很可惜，而且这个老婆三不五时就在那边生气不讲理，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够多娶几个，所以他不听话的时候我就不要理他，我就找那个比较听话的太太，反正我可以养得起嘛。所以按照自己的智慧，按照自己的善恶的标准，这个员外就娶了很多的妻子，很多的妾。所以神说一夫一妻制，那人说什么要享受其人之福。还譬如罗马书第一章26节到27节提到，同性恋是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可是我们现在的人怎么说，他说这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。那么圣经上讲到，我们要贞洁自守，要一直到结婚的时候才可以跟配偶发生性关系。但是今天很多人说住在一起有什么不行，这个不合适再换一个又有什么不好，那只是古板的老套。那譬如说出埃及记20章13节在十诫的第五诫里面，他提到说你不可杀人，可是我们今天说这是我母亲的权利，我可以决定要不要我肚子里面的孩子，他可以因为任何的理由把孩子堕胎堕掉。神说男女是平等的，但是呢他的职分有差别啊。比如说男人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但是男人有神给他的工作，女人有神给他的责任。可是今天人说平权运动，女人要在工作、在战场、在婚姻家庭、在一切事物上与男人全然的平权，男人要爬电线杆，女人也要爬电线杆，男人做救火队员，女人也要做救火队员，男人上战场，女人也要上战场，要肉搏战他也要能够肉搏战。那我们发现呢，人自己认为的标准跟神的标准不一样的时候，结果呢好像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。那譬如说神说我们要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，但是人今天说孩子都是天使，我们只要不伤害到他们就可以让他好好的成长，所以成为纵容孩子，造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。圣经上讲我们要自我节制，但是今天说 If you feel good, just do it, 假使你觉得很好呢，你就做吧。所以从我刚刚给你举的这些例子里面，请问你什么叫做犯罪？
那如果照我们刚刚这样讲的话，犯罪就是不听神的话。
对了，不听神的话就是犯罪。他最基本的定义乃是不依赖神而依赖自己，我不再需要神，因为我自己可以像神一样。那么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其实你不是回答我，而是回答神，你有没有罪？
有。
好，那么我们来看看罪的后果是什么。请你再念创世纪第二章的17节。
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
那我问你，从这段经节我们看到公义的神对罪唯一的要求是什么？
就是死亡。
很好，犯罪的人在创造主的面前唯一要受的刑罚就是死亡。这个死亡呢，至少包含三种意义。第一个呢，是肉体上的死亡；第二个，灵性上的死亡；第三，永远的死亡。那我们首先来看肉体上的死亡。当亚当犯罪以后呢，好像没有马上死，但是就像一朵玫瑰从玫瑰花丛里面剪下来一样，虽然它继续盛开着，但是呢，实质上已经是死了，因为它已经离开了供给它生命的源头。同样的，当人犯了罪，他也从生命的源头被切除了，就像创世纪三章22节所提到的，他不再被允许吃生命树上的果子。 所以从创世纪第五章开始，我们就读到每一个人就是活到几岁然后就死了。那么第二种的死亡是灵性上的死亡，好不好？请你来念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的前半段。
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
很好，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。这个死是过去式啊，保罗指的就是说你们过去啊，你们在还没有相信耶稣以前呢，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活在世界上的人，假使我们不认识神的话呢，不止将来肉体要离开世界重归尘土，就是在现在我们的灵性也是跟神隔绝的。所以以弗所书所说的说你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是死在过患罪恶之中，就是指着我们的灵性跟神是隔绝的，没有任何的交通。那么死亡的第三个意义就是永远的死亡。将来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，人要因自己的行为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审判。请你来念启示录20章11节到15节。
好，启示录20章11到15节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
这里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所有已死的人的灵魂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阴间呢，这个时候就要把在他当中等待的那些死人的灵魂全部都交出来了，他就要在耶稣基督面前受审判。这个时候他说案卷展开了，十二节里面所讲的这个案卷原文是多数的，就是有许多的案卷展开了。那么这案卷上所记载的是什么？
是记录人一生所做的事情。
非常好，你怎么看得出来呢？
因为在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的20章12节后面那里讲到说，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
很好，这个案卷展开，他们要凭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案卷记载的就是他们一生的行为。那好像是什么呢？好像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做事的时候，有一个天使呢拿着一个录影机在帮我们做录影。所以到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呢，神就在天地之间拉起一个很大的荧幕呢，那你一生所做的都借着这个录影机放映在这个荧幕上，给你，给天使，给所有这个陪审团在看。所以开始呢他就放映了，镜头照出你在礼拜天来教会崇拜非常中规中矩的样子，接着呢转到礼拜一工作的情形呢，然后呢接着呢转到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独处的情形。那不但是众人之前你的行为，就是在众人之后啊，你的行为都清清楚楚的照了出来。我想晃映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不要再晃了，不要再晃了，我承认我是有罪的。所以这里他不是说按照我们的思想，而是说按照我们的行为，因为神知道我们的罪性就是会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面。那假使你的行为证明你有罪的时候，你的结局会是什么？
就是被丢在硫磺火湖里。
对了，有罪的人就是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狱，在那里受永远的刑罚。你刚刚承认你是一个有罪的人，那么这个罪的结果我们从这段圣经知道是要在哪里受永远的刑罚？
地狱。
对了，这个不但是你，其实我也是一样，按照我的行为我也是要在地狱里面受永远的刑罚。 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的名字都可以出现在生命册上，而不用下硫磺火湖。那么下一次我将和你分享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名字被记载在生命册上，这就是福音。那我讲完福音以后呢，我也会给你机会让你自己清楚地决定你要不要接受这个福音。
好。